我们读第三章和四章，还是看我们这个读长一点哈，啊，弟兄姊妹太累，累的时候你就稍微休息一下啊。好，还是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心割的，因为整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讲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肉体。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引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找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彼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有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象，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孙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同父一个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各利免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使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用缺乏说这些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菲利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利比亚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基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圣徒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塞家里人特特地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这里第四章啊，有好多地方说到靠主耶稣，这些靠主耶稣都应当翻作在主耶稣里面。比方说头一个地方说，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那就在主里面站立得稳。那第四节说到，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就是要在主里面常常喜乐。像第十节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就我在主里面大大的喜乐。特别是到了第十二节十三节，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就我在那加给我力量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那像这些地方所说的靠主啊，都应当翻作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和靠主啊，两个不大一样的。这个靠主呢，有的时候会靠不住的，在主里面呢，就永远靠得住的，这个比方说是，这个靠主啊，就是靠着主了，在这个雅歌里头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看着那个佳偶是靠在良人的身上啊，靠得住。当然呢，那么我们真实这样依靠主的时候，主总是靠得住的。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和主的关系也就疏远了一点，或者我们信心呢就不够那样充足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靠来靠去啊，就靠不住啊，只能像信都信不上去，靠也靠不住的。那在主里面就不然了，在主里面呢，这个是和主耶稣联合在一起呀、就总是永远都不会分开的。你既然是在主里面，就好像我们在房子里面一样啊，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就是在这房子里面，是吧？你有信心在这房子里头，没有信心你还是在这房子里面，那和主耶稣是联合在一起的。那么这样就你不必靠就靠得上去了。所以这个最好呢，反正都是在主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啊，这个比靠啊更好啊，更有把握。当然呢，在原文里头呢，它就是在的意思，它并不是靠的意思。中文呢是把它放在靠。那么我们这个接着讲第二章啊，头一章我们说到基督徒生活的意义啊，开头说到基督生活是在主爱的根基上面，然后就说到基督生活的意义。我们活在地上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在任何的环境里头，他只有一个盼望，只有个心愿，就让主耶稣显出来。 啊，不是说我们盼望有好行为，也不是说我们盼望更热心一点，这都不是他所盼望的。他没有叫盼望，他只有个盼望，就让主耶稣让显出来，只让主耶稣让显出来，什么都好，是不是？只有他自己受亏损也好，他自己被牺牲也好，他自己被人摆在一边也好，只要让主耶稣显出来，他就心满意足了。这是他所有一切的盼望，这就是他生活的意义。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活在地上就是基督活在地上，所以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总是让基督显出来的。到了第二章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基督徒生活的榜样，我们生活的一个榜样。那么当然呢，我们的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任何人都不能做我们的榜样的。保罗曾经这样说，你们效法我，但是他马上就接着就说一句话，像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不能做我们的榜样，任何人也不能做我们的榜样，只有主耶稣才是我们的榜样。虽然保罗叫我们效法他，但是我们效法保罗不能过于圣经所记的，我们效法保罗必须是像保罗效法基督。保罗怎样效法基督，那一点是我们所该效法的。保罗怎样活出基督来了，那一点是我们所该效法的。保罗怎样把基督彰显出来了，那一点是我们所该效法的。虽然是效法保罗，但实际上还是借着保罗在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说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生活的模型啊！神把他儿子赐给我们，一面到地上来做我们的救主，另外一方面在地上就成为我们的榜样，做了我们的模型，让神被我们看见。他说要得到一般人，就是这样的一般人，只有这样的一般人像主耶稣一样，才能那个得到神的喜欢，是吧？只有这样一般人啊，像主耶稣这样，才能得到主的神的悦纳。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啊，就给我们看见他，就用看见那个神在神心目当中所要得到的这样一般人。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耶稣在地上时候他来做我们救主，他必须要33年半的时间生活在地上呢？他若是既然来做我们的救主，他一降生下来，那过些日子就为我们死在世上，担当我们的罪，那岂不是更爽快吗？为什么还要在地上有33年多的生活，存留在地上，行走在地上，经过多少的患难、痛苦、艰难，经过这样的环境、那个环境？不仅这样，并且从小孩一直长大，叫少年人，然后叫少年人到成年，为什么经过这么多的过程？为什么地上要经过这么多年日？只有一个答案，叫主耶稣地上所有生活都为他做我们的榜样，给我们看见神所要得到那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给我们看见神的心目当中所要得到那个人，他地上怎样的生活，怎样的行事，怎样的为人，主耶稣在一切身上做到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有一个模型啊，知道这样才能讨神的喜欢，这样就是神所要得到的，这样就能叫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说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而这里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他讲到基督生活的榜样的时候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不是以我们的心为心，也不是以任何人的心为心，乃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心呢，可以翻作心思的，心思意念。当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当基督耶稣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当以基督耶稣的喜好为我们的喜好。那这里是这个是知道心思意念说的，当我们以主耶稣的心思意念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保罗这样说就给我们看见的啊，就是一方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的生活行事为人都是出自于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我们是一个思想想什么我们就活出个什么样子来的，我们的意思有什么的意念，有什么观念，我们就表现出一个什么样子来的。所以我们生活行事为人都是根据我们生活意念。那我们效法主耶稣不是效法主耶稣外面所表现出来的，乃是要有主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效法主耶稣的心思意念，以主耶稣的心思意念为我们的心思意念。 那我不晓得就是懂得吧。那上午说我曾经说过，不是主耶稣在地上怎样做，我们在地上一定要怎样做，主耶稣地上怎样表现，我们一定要怎样表现，主耶稣地上什么样子，我们一定要什么样子。他留了长头发，我们也都留长头发，他穿着犹太人衣服，我们也这样，他光着脚穿着一个草鞋，我们也要这样。弟兄姊妹，不是这样来效法主耶稣，有人效法主耶稣也钉在十字架上效法那样子，不是这样，这是都是对神的心意不认识啊，才是去这样子去做，结果呢这样一点都不能讨主的喜欢的。效法主耶稣不是效法主耶稣是外面所表现出来，难效法主耶稣心思意念，主耶稣的心思意念做我们的心思意念，以主耶稣的心为我们的心，以主耶稣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以主耶稣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啊，这是啊这个这里所说的那个以主耶稣心为我们啊，这是我们的榜样啊。那么主耶稣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样子呢？主耶稣喜欢什么？他思想所想的什么？他意念什么？他的喜欢什么？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的思想和他的意念和他所喜好的是怎样一种的光景啊？第一，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呢和我们喜欢不一样的。主耶稣喜欢呢倒空自己啊，这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啊，却不以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那个虚己啊，这个翻作倒空自己，这是主耶稣的思想，主耶稣的意念。主耶稣思想就思想怎样倒空自己，主耶稣意念就想要怎样倒空自己，主耶稣说喜欢就喜欢怎样倒空自己，若是没有倒空的话他就不喜欢啊。他若是有个机会他把自己倒空了他就喜欢了，是吧？这和我们的思想意念呢恰恰相反，我们都喜欢什么呢？喜欢装满自己，是不是倒空，是充满装满自己，是不是？所以我们追求圣灵，充圣灵充满我充满我，这个是对的啊，这是我们到第三章才讲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仅是要主来充满我，圣灵从我们更我们常常用世界东西啊来充满我们，是不是？我们要得到这个要得到那一个，什么都是要得。所以基督徒啊，这个神的儿女们和世人有一点呢想象的，就世人怎样要得到这个世界，我们也是这样，是不是？世要的世界怎样得到荣华富贵名誉地位钱财利益，我们在世上也是这样要得到这一切东西。我们要地位，我们要权势，我们要名望，我们要利益，我们要得到东西，是不是？好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啊都代表我们思想里所想的，主啊求你给我这一个，主啊求你给我那一个，为什么他这样的这个顺利，我却是这样的光景呢？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地位，我却没有呢？为什么他有这个环境这么好，我却没有呢？主啊，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天天呢都是在祷告，给呀给呀，一直在给呀。啊，我中间好像是给弟兄姊妹讲过，这就是在这个箴言书里面那个蚂蟥的女儿，是不是天天都是？就给呀给呀给呀，你们记得不记得？都是给呀。为什么给呀？里头不满足，里头因为不满足啊，说天天就是要给呀给呀，都是要给，不是要给出去呀、啊、就是要得到，是不是？一直所求的都是要得到，要得到这个，要得到，要得到那一个。弟兄姊妹，就代表我们的思想和意念，主耶稣不是这样，他是要给出去，他不是要给进来的，要给出去的。他不是要得到什么，那是要倒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却不以神同等为抢夺的。主耶稣就是神，从他一出的时候就与神同在，他是和神的性质是完全一是一样，他和神的生命就是一个生命，他就是神的自己。就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位道有一天道成了肉身了，住在我们中间，所以那个道就是指的主耶稣自己说的。这位主耶稣是太初就与神同在的，他就是神的自己。他虽然是神有神的生命，虽然是有神的荣耀，虽然是有神的性质，虽然是神一切的丰富都充满他里面，虽然是有神的权柄，有神的地位，有神的能力，但是主耶稣却不以这些为抢夺的。什么叫抢夺呢？不抓住这些东西，是吧？
他要把人倒空倒出去，是不是？我们有我们要得着，只是有有他不抓住的东西，抢夺也可以放在勉强或者抓住啊，抓牢这东西，抓牢了，把地位抓牢了，把这个名誉抓牢了，把荣耀抓牢了，把这所有一切都抓牢，是不是？这是这个抢夺的意思。那主耶稣有这一切，他不抓牢，他怎样呢？他喜欢呢倒空，把地位倒出去，把权柄倒出去，把荣耀倒出去，把这个所有一切的利益都倒出去，连是一切的丰富统统都倒出去。这是主耶稣喜欢的。若是给他一个机会把他倒出去的话呀，那就主耶稣最高兴了。那若是没有机会倒，若是没有机会给出去，没有机会倒出去的话呢，他里头就不满足。若是你给他一个机会把他里头的倒出去，他里头就满足了。说虽然他是那么荣耀本有神的形象啊，他是和神同等的，但是他不抓牢这东西，不抓牢这个地位，也不抓牢这个荣耀啊。他喜欢什么倒出去，降卑他自己，是不是？从天上降卑到地上来，从神的地位上降到人的地位上面来，是不是？把神的荣耀在那撇下了，把神一切的丰富都在那放在一边，把神的权柄地位完全在那倒空了，在那放弃了，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上面了，去到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仅这样做，最宝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思想这样思想，他意念这样一念，他喜好就是这样的喜好。所以这里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你们心思，主耶稣的喜好做我们的喜好。也就是说，不是基督徒不是要得到什么才高兴，基督徒乃是要给出去什么才高兴。基督徒不是要得到地位才高兴，乃是把我们地位在降卑，把我们自己一直摆在最卑微地位上面，那才是最平安最稳妥。这和我们平常的那个思想观念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那在家庭里头，多少家庭的难处啊，就是因着没有人肯降卑的，是不是？丈夫站在丈夫地位上面，妻子站在妻子地位上面，妻子跟丈夫在那争，丈夫跟妻子争，丈夫总是我是一家之主啊，你总要听我才可以，是不是啊？我是一家的，我是丈夫是做头的了，妻子啊是做身子的，是你应当听我才对呀、啊。丈夫是头嘛，为什么你不听我的？妻子说你这个头啊，这个人叫什么头啊？是不是啊？在那不满意这个头啊，只好为了争取了。现在那里都是平等的，哪里？有的做头的呢，你要我顺服，那这个你也应当顺服我呀，是不是？所以在那常常家里出了难处啊，就是我们都是盼望说做头的，丈夫要做头，妻子也要做头的，是不是？丈夫要掌权，妻子也要掌权的，那么谁互不相让的，那么这样一来呀，家庭就产生了纠纷了，是不是？那家庭里是这样，在教会里面岂不也是这样吗？每一个人都是要站在前面做前面弟兄的，没有人肯做后面弟兄的，是不是啊？每一个人都是要掌权的，没有人肯顺服的，所以教会当中呢也产生许许多的难处，是吧？那么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里头更是这样，是不是？今天在社会里头谁听谁的，在这国家里头谁听谁的，是不是啊？就是你该听我的，那个人说你该听我的，我是怎样怎样，现在时代改变，从前孩子听父母，现在父母要听孩子的行为，时代不一样了，是不是呢？所以啊，在每一个人都是要做头，都是要高举自己，高抬自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不是这样，主耶稣他是和完全相反，他喜欢降卑，喜欢降卑，喜欢倒空的啊。他本来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是不是？但是他把他的权柄在那放弃了，到地上来成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什么叫奴仆呢？奴仆就站在一个奴隶地位上面。什么叫奴仆呢？奴仆就是顺服，就听话。主耶稣地上说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他是一点都不是勉强的，他甘心乐意站在奴仆地位上面。在家庭里面，他降生在这个马槽里头，生长在拿撒勒，在这个约瑟和玛利亚家庭里头。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主耶稣在约瑟和玛利亚家庭里头，主耶稣站在什么地位上面？他们是不是把主耶稣当在神的儿子，天天在敬拜他，天天在恭维他呢？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见不是这样，是不是？约瑟玛利亚把主耶稣就当作一个平常的孩子一样。我不晓得玛利亚为什么那么糊涂， 是吧？但是玛利亚她实在是有异象，天使在那里报给她大喜的信息，她也听见，她也看见，她也亲身在经历了主耶稣乃是这位神的圣者。但是当主耶稣生长在家庭里的时候呢，玛利亚并没有把他摆在神儿子地位上面。很多时候玛利亚虽然站在母亲地位上面，她有母亲的权柄，是不是？他吩咐主耶稣做这件事做那一件事，当主耶稣在圣殿里面在一面讲一面问的时候，玛利亚回到那边就不仅来找主耶稣，并且看见主耶稣责备主耶稣，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你不晓得我们这样来找你吗？他在常常在支配主耶稣的，一直要站在母亲地位上面。约瑟呢更是这样，约瑟没有这样的启示，约瑟也没有这样的经历，约瑟不过是听见玛利亚把这个经验告诉他就是的。所以约瑟对待主耶稣更是把主耶稣当成一个普通的孩子一样。当主耶稣在做，当约瑟在做木工的时候，就让主耶稣你去搬木头来，那么主耶稣就去搬木头来，啊，你把这木头锯一锯，主耶稣在这锯一锯，你把木头这个抱一抱，主耶稣在这抱一抱，他做好了一个椅子或者做好了一个桌子，你送到某某人家里去，主耶稣就送到某某人家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这位主耶稣会怎么会这种样子？你是不是啊？哦，他就是那样的顺服，他不仅是顺服人，还顺服神所安排给的环境。所以当他在圣殿的里面，约瑟玛利亚来找他，他就对他们说，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说了这话就顺从他们，陪他们一同回去。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喜欢这样。那你既然是你儿子，你起码表，你起码要表白一下，或者告诉他们一下，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吗？天使岂不是告诉你我是神的圣者吗？我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万有这个一切都是我所造的，凡被造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我所造的。难道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你为什么对我这样的态度呢？所以说有没有讲这话呢？从来没有讲这话。有没有表白自己呢？从来没有表白自己。有没有站在神儿子地位上面呢？从来没有站在神儿子地位上面。他虽然是伟大的神，荣耀的神，却降卑自己，去到奴仆的形象。约瑟怎样对待他，他就怎样对待他；玛利亚怎样的吩咐他，他就怎样的顺从；他们怎样的差遣他，他就怎样的顺从。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勉强的不勉强，甘心乐意顺服。他的思想意念就这样，是不是？他最喜欢一件事，把他地位放下；最喜欢一件事，把他权柄放下；最喜欢一件事，把他荣耀带放下；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把所有的一切，凡是神给他一切所有，他都放下，倒空自己呀、啊。能够有机会给他倒空自己的话呀，那是他最喜欢的一件事。莫道在十字架上不仅是把这个外面都要倒空了，弟兄姊妹，连里面的一滴血一点点水都倒空了，所有一切完全倒空了。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甘心乐意的舍的。弟兄姊妹，他这样倒空那是甘心乐意，为什么？他的思想意念就这样子，他喜欢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榜样，愿意不愿意这样做基督徒啊？还是我们坚持站在我们地位上面？若是我们有的话就抓住地位不肯放，若是没有的话我们就抢争这个地位，我们要得到这个地位，我们还这样呢？还是像主耶稣一样倒空自己，甘心乐意站在一个卑微地位上面，不是在那儿掌权，乃是在那儿顺服；不是在那儿管制别人，乃是在那儿听话。亲爱的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真实那个有主耶稣的心思的时候啊，应该家庭也非常的和谐啊。太太在那儿争的时候，先生在那里啊，感谢主，是不是？啊，好了，你这头我就顺服你，是不是？我就听话。那你看家庭里的非常的和，每个人都愿意站在顺服地位上面，每个人都愿意倒空自己，舍弃自己，这是耶稣基督的心思，基督耶稣的心思。第二方面呢，就是降卑自己啊，他不仅是把自己所有一些倒空了，舍去了，并且降卑，
把他自己摆在一个最卑微的地位上面。他说不仅有了奴仆的形象啊，既有奴仆的形象，就成为这个，不仅有了奴仆的形象，也成为人的样式，是吧？既有人的样式，就存心侍奉啊。第二就是他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降卑自己，把他自己摆在人的地位上面。他本来是荣耀的神，到地上来却成了一个人，把自己摆在一个最卑微地位上，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上面。他不仅是摆在人地位上面，甚至把自己摆在罪人地位上面。当有一天施洗约翰在那施洗给人施洗的时候，看见主耶稣也跑到那里去了，是吧？站在约旦河里面，他要受约翰的洗。约翰看见很稀奇，你怎么到这里来受我的洗呢？我应当受你的洗，你怎么来受我的洗呢？当约翰给人那施洗的时候，约翰怎样说呢？约翰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能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若是要逃避将来愤怒，你们赶快到约旦河里来受我的洗。所以那许多税吏，那许多妓女，那许多罪人，真是看见自己那个败坏这个没有办法得到拯救的人，他们到约翰那里去受约翰的洗。结果主耶稣也跑来了，也站在约翰的，就在约旦河里头，那么站在约翰的跟前要受约翰的洗。所以约翰就说，你怎么受我的洗？我应当啊受你的洗才对，你怎么来受我的洗呢？亲爱的兄弟妹，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这样说，他说我们理当如此啊，尽诸般的义啊。他就是这样降卑自己，把自己摆在一个罪人地位上面，不简单呐、啊，不容易啊，是不是？我们总是要怎样表白自己的？人家说我们错了，我们就要争；人家说我们错了，我们就要再辩论。为什么辩论呢？恐怕给人误会。哎呀，什么东西牺牲一点没有问题的，若是给人误会的话呀，那我们真是受不了，是吧？就怕人误会我们不好，就怕人误会我们是有罪，就怕人误会我们是错了，就怕人误会我们这点不好的事情是我们所做的。我们真是怕人家误会我们呢，一直在那表白呀，一直在那争执。亲爱的兄弟们，我们主耶稣从来不为了自己表白，不仅不为了自己表白，并且把自己摆在罪人地位上面，宁肯让人别人成好像认为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一样。不为了自己在那讲理由，不为了自己在那争论什么，也不为了自己在那表白什么，一直站在一个卑微地位上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喜欢这样，他的思想这样，他的意念这样，他的喜好这样。下面就说到存心顺服啊，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那个十字架乃是一个最大的标记，那个就是顺服，顺服。顺服到一个地步啊，那以至于死，不仅死，便死在十字架上，死也不是好死的，死在十字架上。圣经说，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主耶稣就这样顺服。这个虽然在克西马尼园里头啊，他有三次在那祷告，是不是？若是可行的话，请你叫这个杯啊离开我。但到末了还说，只要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是不是？一直一个态度要顺服，一直一个心愿要顺服神。到末了时候，为了顺服神的缘故，为我们死了；为了顺服神的缘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当然受了多少的羞辱，被人误会，被人轻看，被人藐视，人甚至以为他是被神击打苦待了。是，亲爱的兄弟们，主耶稣忍受这一切，是因着顺服神呢、啊。既然清楚了神的心意，就是把所有一切都牺牲了，都甘心乐意的。他是这样的顺服，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时候，所有的表现都是这样。他倒空自己，降卑自己，顺服，忠心顺服神，完全的顺服神。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他的思想就这样，他的意念这样。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弟兄姊妹，我们若效法主耶稣，这样子
不是效法主耶稣所说的，也不是效法主耶稣表现的，也不是效法主耶稣怎样赶鬼行神迹行异能是吧，或者是做很多奇妙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乃是效法主耶稣的思想和意念，以他的思想意念为我们的思想意念。他的思想就是他尽所能的找着机会，那盼望有个机会能够在倒空自己，能够降卑自己，能够顺服神。若是有个机会能够顺服神的话呀，他是真是巴不得顺服，是吧？整个命都摆上去，他还是要顺服的。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啊，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给我们看见神所要得到那个人，神所喜欢的那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那么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借了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啊，那么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圣灵进来了就把主耶稣带到我们里面来了。这位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主耶稣呢？这位主耶稣就是愿喜欢倒空自己，喜欢降卑自己，喜欢那顺服神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啊，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什么？弟兄姊妹，做我们什么？做了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生命，就是主耶稣自己要做到我们生命。这个生命有个喜好，这个生命有个特性，什么特性呢？喜欢倒空。什么特性呢？喜欢降卑。什么特性呢？喜欢顺服。这是我们生命特性。弟兄姊妹，若是我们顺着的特性的话，我们里面就喜乐平安了。若是我们不顺着特性，违反着特性的话呢，我们里头就不平安的。那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呀，他说你们要战兢恐惧的活出你们里头那个救恩。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拯救啊，所以我们要战兢恐惧的把这救恩呢活出来，不要随从我们的肉体，不要随从我们心中所喜好，照着我们说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要把这个救恩呢从我们里头活出来。那神把这个机会已经放在我们里面，把主耶稣已经赐给我们，在里头做了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只要让这个生命活出来，体贴这个生命，让这生命自由，让这生命从里面活出来，自然而然所显出来的就是主耶稣的样式。我们若是拒绝这个生命的话，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彰显出来啊。所以他说我不在你们那里，我在你们那里顺服的，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是顺服的，要战兢恐惧啊，把你们救恩呢从里头活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模型，我们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把这个救恩活出来的话，叫神的旨意就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就像明光照耀一样，把那个生命那个的道来表明出来呀，把主耶稣就从我身上彰显出来了。这是第二章，我简单的跟您这么讲一下。到第二章末了时候啊，他就说到两个人，一个人呢是提摩太，还有一个人叫以巴弗提。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啊，这样讲恐怕太高了，这样讲谁能够达到呢？谁能够这样效法主耶稣的思想和意念？谁能够让这样主耶稣这样身上表现出来呢？他就给我们看见有两个人呢做榜样。不仅保罗是这样一种情形啊，提摩太也是这样啊，以巴弗提啊，他也是这样。他说没有人顾到主耶稣的事情，只有提摩太，他是顾念主耶稣的事情，他就是要活在主耶稣里面，让主耶稣身上显出来的。以巴弗提他也是这样，虽然病到一个地步啊，几乎致死了，但是还是活在主耶稣里头，让主耶稣从他身上那彰显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条路上啊，我们并不孤单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这条路太高了，我们达不到的，这条路太艰难了，我们走不上去的。历史里多少圣的儿女们，历史多少的圣徒，他们走在这条 路上面，他们活在主耶稣里面，他们体贴主耶稣的心意，他们让主的生命从神活出来了，彰显出来了。他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就表现主耶稣，让人看见他们就看见了主耶稣啊。亲爱的兄姊妹，有好多人这样，今天我们主也带领我们，让我们来走在这条路上面，但愿我们都能走得好，我们也能够在地上也能成为主耶稣的一个彰显。到了第三章呢，就说到那个他们那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目标啊。开头呢，他是给我们看见这位主耶稣就是怎样的一位主耶稣。 第一节他就说呀，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啊。这个靠主喜乐也可以和第四章一样，是在主里面的喜乐。到第四章时我们还要讲，为什么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喜乐呢？因为在主里面呢，就是和主耶稣联合的意思。在主里面的喜乐，为什么在主耶稣里面就喜乐？为什么和主耶稣联合我们就喜乐呢？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的喜乐。不晓得弟兄姊妹能够领会这句话吧？不是环境顺利了我们喜乐，也不是心情舒服了我们喜乐，也不是这个凡事的都是照着我们的意思如意了我们就喜乐，永远不是这样子的。乃主耶稣自己是我们的喜乐，主耶稣他就是那个喜乐的泉源，主耶稣就是喜乐，是吧？外面的环境会改变，我们的心情也会改变，但是我们里面的主耶稣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是吧？什么时候我们回到主面前，什么时候我们摸到主，什么时候或者一接触的时候啊，弟兄说那个喜乐从里头就涌流出来了。你看你刚刚得救的时候，你一接受主耶稣，岂不是里面充满了喜乐吗？为什么现在你的喜乐那么减少了，赶不上从前呢？就是和主的关系也不像从前那样紧密了，是不是？渐渐好像离开了主，虽然没有完全离开，总是和主有一点间隔，有了一点的距离，所以这个喜乐就从里头就不能涌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再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亲近主，祷告主，不管我们属灵光景怎样，也不管我们这个人多软弱或者多失败，弟兄姊妹，只要回到主面前，再和主耶稣接触，你一摸到主耶稣，那个喜乐又从里头涌流出来了。主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的喜乐，所以他说我把我的喜乐赐给你们，是不是？我的喜乐，这个喜乐就是主耶稣自己，这个喜乐就是我，我就是那个喜乐，我把这个喜乐赐给你们，和世界说，你们在世界上所享受的喜乐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里说你们在主里面的喜乐，说到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喜乐。然后又说到呢，他说第八节说的啊，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说到主耶稣基督啊，他是我们的至宝啊，他看见主耶稣是我们的至宝啊。主耶稣不仅是我们的喜乐，主耶稣也是我们什么至宝啊，宝贝啊。保罗说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宝贝啊，啊，太宝贝了，太好了啊。什么叫宝贝呢？什么叫至宝呢？啊，从前我们小时候看小说了，我们就看见一个宝贝呀、啊，那是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的，是不是？若是你得了个宝贝的话，什么人都有了，是不是？你要这个一下子来了，要那个一下子来了，因为这个宝贝，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宝贝，地上没有一个宝贝是这样子的，只有我们的主是这样。他不仅是我的喜乐，他也是我们的至宝。是不是？他就是我们的宝贝。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看见主耶稣的人，所有发现主耶稣的人，所有得到主耶稣真认识主耶稣的人呢、啊、他们就是像保罗一样啊，把这个是轻看万事的，把万事都当作粪土一样，为要得到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这个宝贝了，是不是？主耶稣在第三时候不是也说过吗？有一个人呢，他在这去做生意做买卖，结果他就想买一块他就想买一块地呀、啊、结果他就发现了有一块地，地里面有宝贝藏在地里面。他一看见这宝贝啊，别人都没看见，他的眼睛有透视眼光的，是不是？别人只看见地呀、啊、看见地上也不长什么东西呀、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那么别人都好像很轻看这一块地的。但这个人呢，有透视眼光，他不仅看见一块地，他从地的看透视着看着里面的宝贝了。所以他怎样啊？一看就宝贝可是了不起呀、啊、所以他回到家里面去怎样啊？啊，我看我和你们讲话一样啊，回到家里面去怎样啊？就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一块地。弟兄姊妹，你 有没有看见这个宝贝，这宝贝呀、啊？从外面来看呢，主耶稣是拿撒勒耶稣啊，没有什么可宝的，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家境美容叫我们可炫目的，是不是？他和我们人一是一样的一个人，所以好多人轻看主耶稣，弃绝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的眼睛被圣灵开启，我们得到一个透视的眼光，一个属灵的眼光啊，看见拿撒勒耶稣里面的宝贝。我们一看见这宝贝呀、啊，我们就怎样啊？就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个宝贝。保罗岂不就这样吗？充见他有他 所爱的，充见他有他所追求的，有他所羡慕，也有他所宝贝的，是不是？他在前面就讲了一大段呢，他充见所羡慕所要得到的什么东西，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他有一天呢，发现了主耶稣基督这个宝藏啊，还是怎样呢、啊？我就不能够得到主耶稣啊！我现在看见这个主耶稣是个宝贝，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啊都丢在一边了，看作像什么一样啊？像粪土一样，一点价值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是他从前所羡慕、从前所追求、从前所盼望得到的。不仅他自己盼望，别人也盼望，全世界都盼望要得到保罗所得到的。但是保罗有一天呢，这个他虽然得到了这一切，但是。那一天他发现了这个宝贝，他就把这一桶桶都舍弃了，看作像粪土一样没有价值，他要得到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他不仅是我们的喜乐，主耶稣他也是我们的什么至宝，是宝贝。第三点就是说的呢，就是他说主耶稣基督啊，他就是我们的什么目标或者标杆，或者说奖赏，啊，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奖赏啊，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追求主耶稣啊，我们将来得到什么东西呢？我们说将来要得奖赏，你奖赏什么东西？啊，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奖赏什么东西呀、啊？啊，有一位老姊妹呀、啊，她就做见证，到处做见证。那个好多弟兄姊妹也都很受感动的。那老姊妹她做见证，她说有一次啊，她好像这个昏过去了，还是睡觉做梦还是昏过去了，我记不太清楚了。不过老姊妹说的是很津津有味的。她说我一昏过去啊，我就看见天使把我接到天上去了，一到天上啊，我就进到新耶路撒冷城里面。哎呀，那座城啊，真是美丽的不得了啊！地上没有一座城啊，比那美丽的。哎呀，好似这个是荣耀的光辉啊，在四闪呐、啊，真是好看的不得了。我是非常高兴啊，那天使就把我带到啊这个城里面去之后啊，我就看见城里头啊，那个街道都是用金子、金金的那儿铺起来的，因为这马路还没有修好啊，所以还有好多的金子堆在那个地方了。我是喜欢的不得了，我就搬了几块呀、啊，我想搬回家去啊，结果搬了怎么搬都搬不动的。那天使告诉我说，这个是将来你享受的，你先放在这里，你先不要这个不要。将来你会有享受的哈。那么天使就说，我带你到你自己房子去看好不好啊，主耶稣给你预备住处吗？你看看你的房子。他真是高兴，就看看房子，一看自己房子啊，是二层楼房。他说我在地上我住这个小的平房啊，这么可怜啊，今天呢你看主耶稣给我预备二层楼房啊，让我住在里面。哎呀，太好了，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啊。那么一进到房子里面去看啊，那房子里头真是又宽敞又美丽又好看，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喜乐。但是呢，房子里还没有家具，什么东西都没有，他空洞洞的都没有啊。那天使就将来呀、啊、要给你预备一些东西啊。他忽然就看见墙上啊有一个什么一个冠冕呢、啊，这个冠冕呢什么都是宝石，好几个大宝石啊都镶在冠冕上面的。哎呀，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他就想啊，这个把这个冠冕拿过来赶快戴在头上头啊。结果这个冠冕怎么摘也都摘不下来的。天使慢慢的你还要回去的，等到将来你来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冠冕就赐给你做你的奖赏了。他其实真是高兴得不得了。那天使说，你看过了没有？看过了，现在你可以回去了。他就回去了，回去到处做见证啊。哇，主耶稣给我们预备的房子是那么好，我是二层楼房，可能你还是三层楼房了，是不是？那么好，金街街道都是金子，到那个时候到处都是金子的。主耶稣给我最大的奖赏就是那个冠冕呢，这个冠冕呢上面好多好多的宝石，最大的宝石、红宝石、什么宝石都有的在上面。那我将来得到这个奖赏。亲爱的兄弟们， 他做见老师被做见他很搞笑了，有好多弟兄姊妹非常羡慕也很受感动。但是主耶稣给我们奖赏是不是这一个奖赏呢？啊，是不是这一个？我常常自己这样想啊，若是这个奖赏的话，我真是 不大愿意要的。啊，为什么我不愿意要呢？你想想看，一个姊妹戴着个冠冕呢，上面有好多宝石镶起来嘛，还比较好看一点。一个弟兄戴着个冠冕，宝石镶起来，天天都要来晃来晃去的，这个像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啊？不要说这个宝石压在头上好重好重的，鼻子也不算太好看嘛，是不是啊？所以给我这样的冠冕呢，我想我还是谢谢主耶稣，我就不大喜欢这个冠冕的。所以让我给你坐在宝座上好不好呢？我说让我天天坐在宝座上，我也不大喜欢的。这个宝座一定是用金子做起来的，你想那个椅子还赶不上我们家沙发舒服的，是不是的？让你坐在宝座上面戴个冠冕了，一直坐在那地方了，那这是这个不是降服是受罪了，是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所赐给我们的奖赏不是地上这物质的东西，这些都是会要说话的，无论是冠冕也好，无论是宝石也好，无论是金金也好，一切都会朽坏。主说给我们奖赏不是这些必朽坏的，乃是不朽坏的，不是这样衰残的，乃是永远不衰残的。弟兄姊妹，主把什么东西赐给我们做奖赏呢？什么呀？主耶稣自己来作为奖赏，他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作为奖赏。到那一天时候，他要把自己丰丰满满的充满在我们里面呢。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太丰富了，太丰富，丰富不丰富啊？哎呀，这个是太丰富了，是不是？今天我们享受一点点呢，我们喜乐的不得了，就满足的不得了啊！若是你尝到一点点呢，哎呀，你说世界水我再也不要喝了，我完全满足了。亲爱的兄弟姊妹，你不过尝到一点点，你不过是摸到一点点，看见一点点就是了。那位主耶稣丰富到一个地步，是用整个的永世我们都享受不完的。天天享受主耶稣，以他作为的喜乐，以他作为的满足，以他作为的拯救，以他作为能力，以他作为一切，天天的享受主耶稣，拿整个永世来享受，不是享受一天，也不是享受一年，那整个的永世啊，来享受主耶稣，都是享受不完的。好，弟兄姊妹，主耶稣这样的丰富，所以我们在永世里面呢，我们不是说没有事情好做的。我们在永世的里面呢，不是天天闲在那个地方，在新友沙龙里头，这个门进去，从那个门逛出来的，天天逛马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天天在享受主耶稣，一定要享受主耶稣，彰显主耶稣荣耀，一定要享受主耶稣，充满了欢乐，满了赞美，满了感谢，天天在赞美主耶稣，天天在感谢主耶稣，因为他的恩典太丰富了。主所给我们的奖赏不是物质的东西，主所给我们奖赏乃是他的自己，他把自己赐给我们做我们的奖赏。这位主耶稣那么荣耀那么丰富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就是我们的奖赏。到了末了时候，那个说到主耶稣他是我们的荣耀，到那一天时候，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荣耀，不仅是我们享受主耶稣啊，并且主耶稣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了。什么叫荣耀呢？荣耀就是主耶稣显出来了。主耶稣在什么地方显出来？什么呢？充满了荣耀。若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主耶稣显在我们里面，你祷告主耶稣，祷告祷告祷告，忽然间呢，一下子你就碰到主耶稣了。一碰到主耶稣啊，主耶稣就充满在里面，我们里面感觉怎样啊？当然感觉喜乐了，感觉满足了，感觉平安了，感觉舒服了。弟兄姊妹，这些感觉都有的，一个最那个极其大层的一个感觉啊，荣耀。哎呀，这真是荣耀的不得了。所以有一位弟兄，他被主耶稣在那充满了，他就整个人在房间里在跳舞，在跳起来，一面跳一面喊荣耀荣耀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显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满了荣耀。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荣耀，他显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就充满了荣耀，他显在我们中间，我们中间就充满了荣耀。你说不出来一个感觉，你就觉得荣耀。那荣耀什么？又平安，又喜乐，又快乐，又满足。弟兄姊妹，这些都不能代表那个感觉，都不能把那个感觉说得完全，只有一个字能够把它说得完全，荣耀。啊，在那里真是充满了荣耀， 主的同在显在那个地方啊。弟兄姊妹，到了将来时候，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的荣耀，要从上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是我们的喜乐，主耶稣是我们的至宝，主耶稣也是我们的荣耀。这位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一切呀。所以保罗看见这一个，他的一生一世所追求的，就有什么了？就有标杆了，有方向了。追求什么？要得了什么？要不得了珍珠门、碧玉墙，是不是？当然，这个是不是好的？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心不在那个地方。是不是要不要到天堂？不错，天堂是好的，我们都要到天堂里头，但是我们的心并不在那地方。天堂若是没有主耶稣的话呀，我们满足不满足啊？我们也不满足的，是不是？弟兄们，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说追求什么？追求主耶稣。真认识主耶稣，他们只有一件事情，追求主耶稣。他说我不羡慕别人，我只羡慕主耶稣，我不要别人，我只要得到主耶稣。是不是？无论是这种艰难也好，这种患难也好，这种痛苦也好，只要让我更多得到主耶稣，我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保罗在追求主耶稣的时候啊，他整个的一生啊都摆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他是那样的那个专心的那个追求主耶稣基督。除了主耶稣之外，他什么都不要。他说，他怎样说呢？他说我怎样啊，只有多少事情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之跑，要得神从上面来招我的招我来得的奖赏，是吧？他只有一件事情，就追求主耶稣，是吧？没有多少事情，是吧？当然了，我们地上，我们做这件事，做那一件事，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好做。亲爱的兄弟姊妹，在这一切事情里面，我们都该有个盼望，借着这一切事情，要得到主耶稣。是吧？我不是为了做这件事而做这件事，我乃是为了得到主耶稣而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不是为了享受而做这件事，乃是为了得到主耶稣来做这件事。无论是我们做事也好，工作也好，无论是我们读经也好，祷告也好，或者我们侍奉也好，所有一切事情的目标都是为了要得到主耶稣。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得到主耶稣，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好让我更多的得到主耶稣基督啊！他不仅是说他的心思那儿专心呢，在主耶稣身上，并且他继续不断的在那儿追求。他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说自己已经得到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好得到神所要我得到的啊！弟兄姊妹。神为了把他儿子给我们，不是给我们这一点点，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只得了一点点的，是不是啊？但神所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太多了，他要把主丰丰富富的充满在我们里面呢。亲爱的兄姊妹，我们都该这样的追求，竭力的追求，继续不断的追求啊，让我们得着神所要我们得着的。那就好像是那个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啊，我用个比方来说呀，神量给我们一块地啊，一块很大很大的一块地呀、啊。那你今天不过在地边界上一点，只得到这一点点就是了，是不是？需要追求，是吧？要继续不断的追求，要努力的追求，要殷勤的追求，好得着神所给你那一切，那一大片地都能够得到。到末了时候了，凡是神所给你，你都得着了。弟兄姊妹，这就叫神的心得了满足了。所以保罗跑到末了时候，他说：“当跑的路，我怎样啊？已经跑完了，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奔跑，我们要追求，要得着谁所要我们得着的。今天我只不过得到一点点，主耶稣，神要把儿子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我要天天殷勤追求的，要得到主耶稣，不让我们停下来。”是不是？也不要灰心，也不要失望，也不要停止下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追求，殷勤的追求，要专心的追求，好叫我们更多的得到主啊。那将来有一天我们被主接到主那里去，或者主来的时候提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丰丰富富的到主那里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做一个贫贫穷穷的人，是不是？什么叫贫穷？不是说你地上的物质啊，那个算上贫穷，乃是说你得到主耶稣不多，你所得到的不过是一点点， 是不是刚刚得救所得那一点点，你就是那一点点，直到现在还不过是那一点点，已经三年五年七年八年了，你的主，你说得到主耶稣还是那么一点点，主耶稣在里面没有增加，主耶稣没有丰丰满满的充满在我里面。弟兄姊妹，不要说神不能满足，我们的心也不能满足，所以要像保罗一样有这样的态度，是不是要殷勤的追求，竭力追求，把我整个力量，什么叫竭力呢，把整个人都摆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要得到主耶稣，竭力追求，要继续不断的追求，是吧。我不是以为说自己已经得到了，不是说我现在已经老资格，我差不多了，我是要怎样啊，竭力追求，要继续不断的追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已经 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好得到神所要我得到的，竭力追求，并且专心的追求，不要心怀二意，一会儿追求这一个，一会儿就那一个，一会儿要地上的东西，一会儿要专心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管我从前怎样失败，或者是我怎样得胜，或者是怎样跌倒，或者怎样站住，忘记背后，忘记背后，不要一直回头看，也不要一直看我们后前面后面是怎样成功了，或怎样失败，或怎样怎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回头看都会耽误我们的时间的，影响我们的心情的。专心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上到标杆之塔，要得着主耶稣基督，让他丰丰满满的自己充满在我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在第三个，我们是有目标的人。保罗说，我奔跑不是无定向，我斗拳不是打空气，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子跑，要得到主耶稣基督做我的奖赏。但愿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都有这样一个确定的目标，要追求得到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怎样能更多的得到主耶稣基督，我们怎样能够活让主耶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呢，就是在第四章给我们看见那个生活的秘诀。这个秘诀呀，很简单的，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什么秘诀啊？啊？啊？师弟兄，你说了就说什么？啊？
套着是中文翻译的。
啊？在主里面，弟兄姊妹，做基督徒啊，不难的。是不是不是好多的规条给你去遵守，是不是也不是好多的教训呢叫你去施行，没有这样难的，是不是也不是给我们好多的工作叫我们去做。做基督徒只有一个秘诀，什么呢？在主里面，只有这个秘诀啊。所以保罗说，他说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丰富，也知道怎样处贫穷，或饱足或缺乏或有余，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那秘诀什么秘诀呢？就是在那加给我力量者的里面，这样啊，我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这是他的秘诀，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什么秘诀？在加给我力量者里面。哎，加给我力量是谁呀？主耶稣，是不是？就在主耶稣里面，我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秘诀。那我们基督生活就是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这样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仅是更多得到主耶稣，享受主耶稣，也叫主耶稣自然而然的就从我们里头活出来了。啊，什么叫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呢？话是很简单呢，但是说起来也有一点讲究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和主耶稣的联合，和主耶稣联合啊，和主耶稣联合在一起。不是我们刚刚得蒙恩得救的时候，谁已经把主耶稣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在主耶稣里面了。这是我们所在的地位，这是主所成功的救恩，这是神在我身上成就的事实。但是到经里头啊，却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好多人虽然有主耶稣在里面，但和主耶稣没有关系，没有交通，没有来往，没有接触，是不是啊？好多人这样。我们虽然在主耶稣里面，
但是我们和主耶稣之间呢，那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所以弟兄姊妹，不仅神做了这件事，主耶稣成功了这个救恩，我们活在这个救恩里面，是不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实际的经历中，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和主耶稣连接在一起，每一件事都和主耶稣连接在一起，是不是？特别我们和主耶稣什么联合呢？我们和主耶稣联合，特别和主耶稣死联合。第二呢，和主耶稣的复活联合，是吧？联合于主耶稣的死，联合于主耶稣的复活。你知道受浸，你们讲受浸的时候，受浸意义就这样，联合于主耶稣，和主耶稣死联合。主耶稣向他什么死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向他什么死啊？啊，向他罪死，是不是？还向他什么死啊？向他世界死，还向他什么死啊？向他自己死，是不是？还向他什么死啊？向撒旦魔鬼死了，是不是啊？主耶稣向他所有一切都死了，是不是？他在十字架上死，这个死把所有一切都结束了。弟兄姊妹，我们和主耶稣联合，就和主耶稣死联合。什么叫和主耶稣死联合呢？就站在主耶稣那死地位上面，站在主耶稣十字架地位上面，每一件事我们都站在十字架地位上场。当罪来引诱我们的时候，当罪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啊？我说主啊，感谢赞美你，你死了，我已经死了，是不是？若是我们和主死联合，站在死地位上面，罪怎样啊？罪就不能够再做我们的主人，不能够再辖制我们了，是不是？按照我们的肉体来说呢，我们喜欢罪，我们喜欢犯罪，是不是？我们喜欢享受最终之乐，但是我们看见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和主耶稣死联合在一起。主，感谢你，你死了我也死了，谢谢主耶稣基督，你已经把我的肉体情欲啊都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主。当你这样站在死地位上，罪在我们身上就失去了他那个辖制我们的力量，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人。有时候世界来引诱我们，世界的眼目的情欲了，或者是肉体的情欲了，或者精神的骄傲了，这些东西在试探我们，引诱我们，催逼我们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站在基督死地位上面，是吧？主耶稣实际上向了世界死了，我向世界也断绝了，是吧？世界这些欢乐不能够再引诱我，因为我这个是已经死了。我在什么地方死了呢？我在基督里头已经死了，是吧？在我们生活的一直要站在基督十字架地位上，死地位上面。向着罪我们是死的，向着世界我们是死的，向着我们的情欲是死的，向着我们肉体也是死的，连向撒旦魔鬼我们都是死的。另外一方面，和主耶稣复活联合啊，向着主耶稣呢活的，向着圣灵呢是活的，向着神呢我们是活的，是不是？和主耶稣复活呀连在一起。弟兄姊妹，应当我们和主的死联合，就将所有一切辖制我们捆绑我们的东西都从我们上脱落下去的。应当和主耶稣复活联合呀，就是一切的丰富都进到我们里面来。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复活的主啊，他说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呢。弟兄姊妹，主耶稣活在哪里啊？活在我们心里，是不是？所以我们诗歌说，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活了呢？因为他活在我心呢，他就活在我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件事和主耶稣和在复活的主耶稣联合在一起。我知道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也知道主耶稣已经活在我里面，他在我里面是我的生命，每一件事我都靠到主耶稣基督。当我在忧愁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要不要活在自己忧愁里头啊？那我自己来说呢，我是忧愁的，主耶稣呢是不是忧愁的呢？是不是啊？是不是？问你们，你们说了是不是啊？不是的，主耶稣 是怎样一位啊？喜乐，是不是？那我们感谢主，主我虽然是忧愁的，但是你是喜乐的，谢谢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是不是？不是我喜乐，主耶稣就是我的喜乐。 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站在主耶稣地位上面，以主耶稣所示的为我们的为我们所示的，我们这个人就喜乐起来了。不是说我们没有忧愁，我们有忧愁，但是我们不活在我们忧愁里面，我们活在主耶稣的喜乐里面。不是说我们没有软弱，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软弱的，是不是觉得自己被压太重，力不能胜啊？但是弟兄姊妹，主耶稣呢，是不是软弱的呢？主耶稣他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了，是不是？自为复活的主耶稣啊，乃是满了神的大能的，满了神的能力的。我虽然软弱，在我里面主耶稣啊，却是怎样？刚强的，有能力的，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活在自己软弱里面，活在主耶稣的刚强里头，活在主耶稣大能里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秘诀，是不是？我们自己是一无所知的，一无所能的，一无所有的，是不是？主耶稣呢，他是样样都有的，因为他是万有的主，是不是？他是样样都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活在自己一无所有的里面，不要活在自己贫穷里面，要活在什么里面？主耶稣的丰富里头。主耶稣是丰富的，是样样都有的。你说你讲这些东西啊，我怎么样去实行呢？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那个，假如说弟兄们呢，请某一位弟兄或者某一位姊妹，做点见证，跟某一个人呢去传福音。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看看自己，哎呀，像我这样人怎么能传福音呢？像我这样人怎么做见证呢？我什么话都讲不出来呀，我这是贫穷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拿得出来的，是不是？你看看自己呀，这是贫穷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活在自己贫穷里头啊？若是活在贫穷里，自己贫穷里头啊，那你就好，只好灰心失望。你说我没办法。没办法，我不能传福音，不能够做见证，是不是？我们常常是这样，是不是？那我们要看见，我虽然贫穷的，我里面主耶稣呢是丰富的，是不是？我不要把我的眼睛排在我自己身上，我要把我的眼睛啊摆在主耶稣的身上，是不是？我这个人怎样啊？一定和基督怎样啊？同定十字架了，不要再看他了，要看谁呀？看主耶稣。主耶稣是我的生命，主耶稣活在我里面，主耶稣是丰富的。说当弟兄们请我们去做见证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说阿们。弟兄，我自己虽然贫穷的，但是我里面主耶稣却是丰富的，感谢赞美主。你让我去做见证，我就去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这样活在主里面，你依靠主耶稣，你去讲的时候，不晓得话从什么地方来，一直从里面涌上，一直从里面涌来。你外面讲一句，他里面说一句，里面说一句，外面你讲一句，到末了时候，他讲完了，你也讲完了，做完见证了，这好不好呢？这样太好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不要活在自己所示里的，活在主耶稣所示里面。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所告诉我们的。他说：“我已经与基督怎样啊？”同钉十字架，我既然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已经死掉了，还要不要再看我自己呀？不要看了，还要不要再靠我自己呀？不要靠了，是不是啊？我刚强算不得什么，我软弱也算不得什么，我丰富算不得什么，我贫穷也算不得什么。我这个人已经死掉了，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谁活着啊？主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和主耶稣连在一起，那位复活的主活在我里面。所以我现在生活的秘诀什么呢？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啊，是怎样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是不是？不是信我自己，是信神的儿子。什么要信呢？那就是说靠，是不是？就靠神的儿子，靠他所施的，靠他所有的，靠他所能的。我虽然不能，但他能；我虽然不是，他是；我虽然贫穷，他是丰富的；我虽然软弱，他是刚强的；我虽然一无所有，他是一样样都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若是这样活在主耶稣里面，靠着主耶稣活着的话，你看神的荣耀在神的儿女们中间说显出有何等的丰富。今天到处所看见神的儿女，都是那软弱、贫穷、可怜、失败的光景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没有摸着那个生活的秘诀。若是我们摸到生活的秘诀，在凡事上都要在基督里头和主联合在一起。因着和主是联合，他死了，我也死了，不再看自己，不再依靠自己，是不是？ 凡事都仰望主，凡事都依靠主。主耶稣活在我里面，他是我的生命。主耶稣活在我里面，他是我的一切。我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不要说我没有，就是有的东西呢也是虚假，都要过去的，是不是？主耶稣所有一切都是真实的，是不是？真实在我里面，所以在凡事都靠着主耶稣活着。弟兄姊妹，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经验，需要我们这样生活的。我们若是这样活在这个原则里面的话呀，那我们对主的经历越活越丰富啊，是吧？过了几年之后啊，那我们真是慢慢就老练起来了，从小孩子到少年，从少年的我们都长老父老，在教会里面看见主的丰富，主的荣耀从神的儿女上彰显出来，个个都有王子的形象啊，那些主所盼望得到的。那我就把这几章圣经很简单的来交通给弟兄姊妹，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一面记得这圣经的中心原则，另外一方面我们回去再自己读，盼望主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生活根基什么？主的爱。意义什么？意义什么？彰显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模型什么？榜样模型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还有呢，我们的目标呢也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秘诀呢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和主耶稣连接在一起，不要离开主耶稣。无论是刚强失败，都不要离开主耶稣，一直活在主耶稣里面，和他连接在一起。靠着他的死，我们向着自己，向着罪死了；靠着他的复活，我们享受到复活的生命。这是我们生活的秘诀。